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一个就是运动员会给他冠冕，都是非常的荣耀。那不管是运动员或凯旋将军，都是也是经过一番厮杀，非常大的艰难啊，脱颖而出，那就有这个冠冕。那我们是这圣经有很多冠冕啊，包括公义的冠冕，这里特别讲生命啊，我想就是在讲人生就是试探，生命里就充满了试探。你的生命是活得好的，是得冠军的，而且是荣耀的。我想冠冕有这个意思，一个是荣耀，就是主要就是荣耀，荣耀和尊贵，因为你经历过了，就表示你有个好的生命。我也觉得这个不要把它只了解成好像我们在见主的时候有这个生命的冠冕，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生活里面天天都可以有生命冠冕，就像我们说的嘛，冠冕是戴起来看得到的，荣耀的。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的生命真好，哎，在那种情形之下他还能够爱人，在那种情形下他还能够勇敢，在那种情形之下他还能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生命的特质或者主的生命的特质。然后这种呢，当然也有的时候叫我们很失望啊，就是他30岁的时候很好，60岁的时候很不好，或者说他曾经很好现在不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还是当然将来到主面前的最后那一次。不过我想在生活中也常常了，当他度过了这一次，我们会说，哦，这个人生命真好啊。我希望这个不要变成说，哦，这个人修养很好啊，他很懂得在这种时候忍辱负重，不是，就他真的活出，我们就想想看是不是也有很喜乐的生命呢，是不是也有很忧愁当中，保罗不就是吗？啊，在腓立比书里面显出那个喜乐，这都是就是在忍受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荣耀哈。不过这个经过试验得到冠冕，如果是我这样讲的话，就是可能是这个礼拜是这一个，下个礼拜又来了一个新的啊，就是总是一辈子都会有的哈。好，神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你看，当然是主应许给我们什么，给我们冠冕嘛。可是如果是主应许给我们冠冕的话，那你整个文字来看，岂不也是说主应许，这用应许两个字不太好了，就是主保证他会给你试探，或他会给你艰难，没有艰难你怎么会有度过艰难以后的冠冕呢？就是主所爱的人主会管教，主所爱的人主会给他这些非常多的艰难啊。那我们会说哈，主的应许应该都是很好，给我们地啊，给我们人啊，给我们丰富的财物啊，主应许给我们冠冕我们都很喜欢，主应许给我们要经历试验，哦，那我们就不大喜欢了。不，我想我所爱的我会管教，我所爱的我给他这些艰难，然后呢爱他的这就更麻烦了。我们爱神，各位，我们所爱的人，哎，有人爱我啊，我太太爱我，我小孩爱我，那么我给他什么呢？我给他糖啊，我给他钻戒啊，我给他好东西啊。我们爱主，主给我们什么呢？主给我们生命冠冕也很好啊，主给我们试探呢，啊，哎，耶稣不就是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就把你带到旷野受试探了。哎呦，我们真是求主帮助哈，这是主保证他所爱的。那这在圣经里面，什么是爱神呢？啊，我有两个地方，一个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口里说爱爱爱爱，那不算，你要第一个有主的命令，就是主会给你这个命令的，那么你一定是渴慕主就给你这个命令，有主的命令，然后呢不是有主的命令啊，有主的命令就遵守啊。记得那两个儿子吗？爸爸叫他去田里工作，大儿子说我不去，但后来后悔了就去了，小儿子说我去， 但是又没有去，这两个到底哪一个爱爸爸呢？哪一个听命呢？是大儿子嘛？你光说没有用，你要去做啊。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五节也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那么然后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里就讲到去行啊，那其实这也就不稀奇了。如果我们要爱主，基督要活出这些美善的话，那活出那个爱的生活，爱的生活不可能只在言语和舌头上的，一定在行为和诚实上的，一定是有行为的。一有行为，那就是一种试探也好，试炼也好，艰难也好，引诱也好，那都来了。那我们就是求主，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神会给我们这些，而神给我们这些是对我们好，我们也要认识神给我们能力去胜过他。那我们也感谢主，那么主必定会带领我们。那也记得魔鬼是暂时离开了耶稣，不会是一只就离开了，一次战争完了就离开了，他暂时离开，还会再卷土重来的哈。啊，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哈。这有点复杂，但我们其实也可以很简单讲哈，就是我说这个试探也是试验或者试炼。那我们没有被神试探吗？圣经好像又有讲有啊，这很有名的就是亚伯拉罕被试啊。那么然后这个生命记第八章也有讲啊，耶和华在旷野里面试你们啊，试炼你们，煎熬你们，要但是神在试我们的时候就都有一个目的，神试我们是要我们更好。那同样那件事，魔鬼可以试我们，试我们呢是要我们堕落，远离神，怀疑神啊。所以当我们碰到这艰难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一切当然都是出于神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上帝，说神在给我艰难，给我危险。对啊，像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约瑟也可以说你干嘛给我这么难的东西呢？啊，不要这样抱怨，都在神的手里。甚至就是因为在神的手里，就是因为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主所爱的。就我们不要觉得神居心不良不好。有的时候会友也会这样讲啊，他为什么让我碰到这种试探？这你应该祷告啊，你求主让你不要遇到试探啊。那如果碰到了，你知道主有美意，神不去试探人，也不被恶所试探。这又是好像我们看好像不大一样，不被恶所试探。神是不是人？我们说会试，试是要人好。魔鬼是不是人？魔鬼是人是要人坏啊。同样一件事，都可以是出自神和魔鬼。那神被不被试探呢？好像也会啊，也有坏的。譬如说以色列在旷野，就是那是神在试他们，叫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就是生命记第八章。可是他们也在试人啊，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三章四章，这四十年之久他们试我探我，就是在试啊。那个试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怀疑上帝，在折磨上帝，不敢说我们在引诱上帝，但是好像也在试试看他的忍耐度到什么地步。那说神不被恶所试探，意思就是他善良的，他怎么样都不会做坏，你去怎么样叫他发怒或者叫他好像是做错了，他不会做错的。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我们在人生中碰到很多艰难的时候，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时候，祷告好像也没有垂听，然后这是碰我是最好的动机，最好的心意，结果碰到这么多打击，千万不要抱怨上帝，上帝都是美意的。你也千万不要有一些恶心试探神啊，这试探神好像说我这样不会犯罪吧，我这样不会怎么样吧啊，那小心，教会里这些事情也有啊，不要去试探神，不要站在殿顶上往下跳，即使有上帝的应许，不要有那种怀疑，也不要故意把自己，就是我想我们在试探神的时候，包括以色列在旷野就一直在发怨言啊。但是我们可以有好的试，这圣经里也有，就是马拉基书是最有名的了，以此试试我，或基甸试上帝也是，那是我希望我的信心更好，我来试他， 那所以神不试探人，神不会让人，神不希望人恶，神不被恶所试探，就是神不会被恶胜过。那这是给我们所有信靠上帝的人，在走人生路碰到各样艰难的时候安慰和鼓励。当然还有更正面的，第一章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好，我们说过这个试探或试炼最好把它翻成试哈。可以这样讲，一个成功的试，像第四节我们就把它翻成试炼，经过了这个把我们变得更好。一个失败的试，我们就把它翻成试探哈，或者了解成试探，就是经过了以后我们更糟糕，更远离上帝。那所以当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被试探了，也就是我们比较远离神了，不管是一分钟或者一年，我们比较更屈从罪恶了，这个呢不要说是神做的，虽然固然神在每件事上都引导，但神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好。那变得更坏呢，那要说是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有一些欲望，欲望私欲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不一定是坏字，就是一种很强烈想要做的事情哈。保罗、耶稣都有这样表达过，就想要做的事，就是所以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但是呢，在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身上，很强烈想做一件事呢，往往就是一种不受约束而且抵挡上帝的一种恶念。那这个在我们身上天天都有哈，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每个人走入了一个错误的路上是我们自己。我也不是说别人或者环境甚至魔鬼没有错，让我们能够说先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了，这总是一个有福的事情。这雅各在这里说被试探是自己的私欲这个牵引诱惑的，你看这跟现代的人多么不一样啊！或者不要说现代人，跟伊甸园里亚当夏娃都不一样。他犯罪，他说是蛇叫他做的；他犯罪，他说是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做的；他犯罪，他不说我自己的错，是我自己的私欲。那你天天都讲是别人的错，那就有一天就是全世界人都死光了，那你还犯错，那怎么办呢？啊，就是我们自己是有责任的哈。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哦，这是三部曲哈。你在耶稣的犯罪啊，不，对不起，在那个亚当的犯罪，还有大卫的犯罪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耶稣胜过犯罪，就是在这里得胜。我们如果说私欲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当时他肚子饿，应该有饿的欲望，想吃的欲望，可是他可以靠着上帝的话，这件合理的事神现在没有让他做，就是吃东西把石头变面包，他就没有做。那相反的，大卫跟拔示巴的罪和就是夏娃所犯的罪，就是先有个欲望嘛，一个是食欲，一个是性欲嘛，当然还有其他的骄傲的啊或者自大的欲望。我们还是用刚才这个来讲哈，这讲得很妙，私欲怀了胎，我觉得好像还有成长哈。我想我们肚子饿了有想吃的欲望，就这个字还是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错。但如果你想吃到一个地步，那么就是包括我们平常知道的对我们健康有妨碍，对我们身体有妨碍等等的话，甚至吃掉什么鲨鱼啊犀牛啊这些，那就我们明显知道是错误了。那我想其他的包括性啊这方面，有的时候会有这些念头，我想我不敢说那一定是罪，那只是一个欲望，但是属神的人呢是很快的会把这个欲望呢停在那里，不要让它继续长大，不要让他继续怀胎长大。我想我们不要讲这些比较敏感的，我们讲就是说恨一个人，讨厌一个人或嫉妒一个人，你可以不断的喂养那个嫉妒的那个东西，那个胎儿，你可以不断喂养那个仇恨的胎儿，你可以不断的在那里想他多坏多可恶，你就想想想想到一个地步， 那个界限就清楚了，那就不再是一个欲了，那就是一个罪了。那这个我觉得界限真的很难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值得提醒的。我们在想大卫，他看到那个女人，他有那个欲望，他不要让这个胎儿继续长大，赶快停下来。或者是约瑟的祖母引诱他，他有那个欲望，我不知道约瑟有没有，可能有，那么年轻，但是他不要把这个欲望继续的培养。哦，各位，这我真的，一方面我们要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一方面我们要说，当我们继续在培养的时候和产生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无辜的。就是从神学上有一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就是我们非犯罪不可，可是我们犯罪不是无辜的，就是我们还是在尽量的顺从那种恶念，以至于那个私欲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到了某个阶段就不再是私欲了，那就是罪了，那就很麻烦咯。然后这是好特别啊，罪再继续长，就长出什么死了。哎，好奇怪啊，胎儿是从生命开始，产生的也是生命，从父母的生命，然后产生一个新生命，这是美好的。然后罪的成长呢，产生的死亡，生跟死是相反的，但是他用生出一个死来，那这又是跟夏娃和大卫很像啊。夏娃看，然后犯罪，然后后来是死亡啊。大卫也是看，然后是犯罪，后来死亡，那死的可就真多了，包括乌利亚死了，包括大卫跟他通奸的儿子死了。包括后来还有好多人死了，那这个死可以，如果就夏娃那一次而言的话，我们今天都还在那个罪恶里面，还在那个罪恶的结果里面哈。啊，也记得罗马书说的，罪的工价是死啊。你犯罪给你的报偿，给你的工钱就是死，那工价是很公正的哈。啊，这里他在讲，还是在讲跟前面连在一起。我们在人生里面可以各种的艰难也好，引诱也好，可以叫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世界里面，人生里面的各种艰难和引诱，也可以叫我们得到死亡的结局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相信神的全能，一方面不要抱怨神。第16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他为什么用这比较肉麻一点，他为什么不说弟兄们，他为什么连我亲爱的弟兄们都不要讲，就是说你们不要看错了，你们不要想错了，他特别用这个，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叮咛，是一个爱的叮咛。那不仅是爱的叮咛，也是说我们风雨同舟啊，我是雅各，我写这封信圣灵感动我要你们，但是我跟你们一样是弟兄，我们一样都有这样艰难，我都有看错的时候，那我们不要看错了。什么叫不要看错了？在生活中整个人生的艰难，不要抱怨是上帝啊！前面有讲，不可以说是神在试探我们，那是我们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呢，不要看错了，你一切的好得从上帝那里得到。我们人都刚好相反，对不对？包括无神论啊什么都常常会讲啊，如果有上帝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就是坏的都给上帝，好的呢都是自己的功劳。那雅各就说刚好相反，坏是我们自己，好是上帝的。所以你要胜过这个试探，要好，也我们也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看错哦。那这个不要看错，上面就是不要把坏的归给上帝，然后第二个不要把好的归给我们自己，不要忘记向上帝求好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他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他说不要看错了，那好像我们不会看错嘛，我们都说耶稣上帝万福源头向他求，可是真的在我们生活里，我觉得我们常常看错了，就是坏的都是他，有时候抱怨他，好的很少会去向他求，求也是有口无心，习惯性而已，然后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就跟巴比伦王一样，哦，这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造的，要宣扬我的名，我们不要看错了。恩赐当然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啦，这个名字的翻译就应该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赏赐也是表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赏赐都是你可以翻英文，有的用 gift， 就是他给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说不仅是各样的美善从他那里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各样的东西都是美善从他那里来，只要我们有信心都好。而且他这也讲各样是想每一个，全备是说整体，那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大事，还有我们以外的每一个人所需要，整个天使宇宙所需要的一切美好的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赏赐也好，恩赐也好，恩惠的赏赐给我们的。那就是不要夸口，而且呢要求。不要夸口就是不是你自己，要求就是你自己没有，你怎么不向他神求呢？从上头来的，这个上头倒有点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喜欢用的字啊，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这个上当然也不是地理空间了，地球是圆的，宇宙哪里有什么上下呢？上是指从神那里，是美好的，不是我们自己这里可以有的，我们都是低下的。从上头来的就敬拜这个上头的，就向这个上头的求啊。从众光之父，这也有点像约翰的写法，约翰喜欢用光，众光，所有的光，光一般就是指真理啊，指爱啊，指生命啊，指就是这些美好的，各种的美好的方式，那么都是从神那里，父是万有的源头，从那里降下来，降下来跟那个上头是类似的，就是说是他给你的。你第一个你也不能爬上去，你也要不到，是他给你的，不是要不到，就是你自己得到的，完全是恩典。然后又提醒我们一句话，他没有改变哦。以前对那么多的属灵伟人，对那么多神的儿女，包括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大大小小渺小的人物，甚至万事万物，在诗篇里面讲万物都仰望神，给他们食物，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那么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这都是很困难的啊！像昨天祷告会真是想到说，哎呦，怎么我们信主有这么多的困难是今天特别难吗？不是啊，我们正在讲出埃及记啊，以色列人不难吗？不比我们难太多了吗？那要抱怨，每个时代都有理由，每个人都有理由，但我们又说这个神是希伯来书也讲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的，就是他的善良全能不会改变，他不让把人带到恶里面不会改变。那相对的我们这边呢是常常改变，而且常常是越变越坏啊，没有转动的影儿，太阳都会转动，都有影儿，我们的上帝不会。那这影儿跟光是不是也有点关系？就太阳的光会有阴影，上帝的都没有。只要你信靠主，一切都美好啊。这没有改变啊，也有两个地方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啊。一个是诗篇102篇27节啊，唯有你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神不改变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个英文说 diamonds are forever， 钻石不会变，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买不到钻石。那个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一万年也没有变，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是神每件事都跟我们有关系。神不改变，就让什么28节，我们的子孙可以长存，我们的后裔可以坚立。因为我们死了，这恐怕对很多父母，不要等到死啊，就平常包括小孩出去读书，每天上学都需要有这样的信心，他出去是不是到了豺狼虎豹那里啊？神不改变，最少有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子孙会被主建立。另外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按着你们呢，你们都要灭亡，不知道死多少次了，甚至像现在流行的说法，不知道死多少次了。因为神的慈爱能力赦免不改变，所以你没有灭亡。我们得以存活是因为你的恩典。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